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李强人大开幕，李强政府报告去年翻版，中共自己躺平了啊，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帮不了伊朗的政治后果。第三个是伊朗战事轮到川普求泽连斯基了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4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法新社报道，美国潜艇3月4号在印度洋击沉了伊朗的一艘护卫舰，叫迪纳号。这是二战以来美国美军第一次用鱼雷击沉对方的军舰。斯里兰卡军方表示，迪纳号在斯里兰卡南部海岸附近沉没啊。那么迪纳号上面有180名官兵，有32人获救。斯里兰卡海军已经打捞起了87名水兵的遗体，目前还有61人失踪。迪纳号是伊朗最先进的国产护卫舰。迪纳号参加了印度主办的米兰2026国际海军演习。演习是2月25号结束。迪纳号在演习结束后在返航途中被击沉，那么说明呢，美军在演习期间就全程在追踪这艘这个护卫舰，并且一直等到它离开了这个演习的保护圈，就在国际水域把它击沉啊，发起了攻击。那么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说，迪纳号以为在国际水域航行很安全，结果被鱼雷送到了海底。这是一个国防部长，美国国防部长应该说的话吗？这个流里流气的话。美军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这个武器装备啊，也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击沉伊朗的一艘护卫舰，说这样的鬼话啊。这是第一。第二，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参议院3月4号对议案进行程序性表决。那么这个议案是川普政府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以来，这个议案就是川普政府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必须得到国会授权。那么这个程序性表决结果是以52票反对48票赞成的结果决定不推进这项议案，也就是说川普政府可以继续不受限制的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根据美国宪法，只有国会才能授权，才能发动战争啊。这个美国总统川普2月28号这个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议员联合提出议案，议案内容就包括要求川普政府立刻停止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那么未来任何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事先获得国会的明确授权。那么这个法案是旨在重新收紧总统单方面发动战争的权利，但是因为共和党在参议院占多数，所以这个法案就被否决了。这是第二、第三。路透社报道，欧洲十个国家绕开美国主导的北约，这个直接联手建立跨国撤离走廊。德国、波兰、瑞典、挪威、芬兰、丹麦、冰岛、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达成一个联合协议，建立一套跨境平民疏散机制来应对大规模的战争。那么这项计划包括规划交通线路、审查边境管制程序、建立疏散通道、制定接收人员的程序，以及采取特别措施保护脆弱的群体。相关工作将会以乌克兰的经验作为参考，但这不是演习啊，是给自己留后路。欧洲正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实质性的准备，所谓最坏的情况就是乌克兰防线崩溃，美国彻底放手不管。那这十个国家都是北约的中坚力量，以前他们在联合演习的目标是御敌于国门之外， 那现在联合计划是研究跨国大撤退。那么如果欧洲还相信美国会履行北大西洋公约的第五条款，那这就是集体防御的承诺。但是他们根本不需要做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转移或者撤退，也就是说实际上欧洲已经不相信美国了。德国和波兰已经在地图上标注了难民接受点和撤离通道，说明欧洲已经在心理上接受了一个现实，就是战争会打到这个西欧来。这是第三第四，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3月4号以24票赞成1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决议，向司法部长邦迪发出传票，要求他就爱泼斯坦档案的处理方式接受质询。爱泼斯坦豆名法2025年11月19号生效，那么法律强制司法部公开所有爱泼斯坦档案，并且向国会提交完整的未删减的爱泼斯坦档案中的人员名单。美国司法部公布了350万页文件，但是很多内容被涂黑或者没有公开。 CNN 报道说，司法部没有公开一名少女指控川普性侵的材料。当时 FBI 对这名少女进行了四次长时间的访谈，访谈记录非常详细。在监督委员会的这次投票当中，五名共和党人加入了民主党的行列，支持传唤这个司法部长邦迪，这等同是民主党对邦迪做出强烈的谴责。这是第四第五。路透社报道，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3月4号举行监督听证会，传唤这个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出席。民主党众议院内古斯在听证会上向诺姆提问，为什么一家叫 Safe America Media 的公司拿到了国土安全部1.43亿美元的广告合同。这家公司是在拿到合同前8天才注册成立的，公司甚至连网站都没有。这家公司的注册地址是弗吉尼亚州一处住宅，那么这个住宅属于共和党竞选顾问迈克尔·韦恩的。那么美联社去年3月11号报道说，国土安全部花了 2.2 亿美元进行反对非法移民的宣传活动。这 2.2 亿美元的合同给了两家和共和党竞选顾问有关的公司，一家就是 Safe America Media， 合同是 1.43 亿美元。另外一家公司叫做 People Who Think，金额是7700万美元。People Who Think 的创始人史密斯和共和党政治圈关系密切，为了让这两家公司拿到合同，国土安全部以紧急采购为理由绕开了招标程序，这是典型的利益输送，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腐败案例。第六，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悄悄地终止了对前总统拜登使用自动签名机的刑事调查，原因是无法明确拜登使用自动签名机触犯了什么罪。美国司法部05年发布备忘录指出，总统在签署法案文件时授权下属使用自动签名机代签，在法律上是允许的。川普去年3月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拜登离任时签署的赦免令是通过自动签名机完成的，因此这些赦免不具有法律效力。这是我胡说啊。川普去年5月还任命自己的盟友福克斯新闻主持人皮罗担任哥伦比亚特区临时检察官，专门调查拜登使用自动签名机的案件。现在调查悄悄结束了，除了拜登，川普还安排自己人去调查起诉他的政治对手，结果都是被打脸，比如 FBI 的前局长科米被法院驳回，联邦 美联储理事库克的案件到现在被搁置啊。第七，《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联邦国际贸易法院，法官伊顿3月4号下令，川普政府要加快向进口商退还关税。美国司法部的律师伯克在法庭上表示，政府还没有正式确定退税的立场。伊顿法官回答说，最高法院已经告诉你们立场是什么。伯克律师说，退款程序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海关需要人工检查几百万笔进口申报记录。伊顿法官说，我们生活在计算机时代，海关一定要通过编程让电脑处理这些事务，而不必进行人工审查。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3月2号驳回了川普政府推迟退还对等关税的请求。法院下令国际贸易法院立刻恢复后续的法律程序。那么现在国际贸易法院开始具体的推进退税案件。国际贸易法院要求川普政府在3月6号汇报退还关税的进展。这是第七、第八。法广报道，欧盟委员会3月4号公布了工业加速器法案。法案提出在公共采购和公共支持计划中加入欧盟制造的要素，那么旨在重振欧洲工业并应对中国竞争。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制造业占欧盟 GDP 的比重2035年要达到 20%。 那么数据显示2024年制造业占欧盟 GDP 的比重只有 14.3%。 这项法案的核心条款是建立欧洲优先权，那由于具有保护主义性质，长期以来在欧洲被视为禁忌。那么这项法案本应该在去年年底公布，但由于欧盟成员国之间甚至欧盟委员会内部存在分歧，被多次推迟。另外，欧盟委员会3月4号宣布造船业发展战略，提升欧盟造船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并推动海事产业的绿色转型。这是欧盟推动再工业化和强化欧洲制造战略的一部分。那么欧洲造船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不断地失去市场份额。欧洲造船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欧洲造船业在1960年代占全球主导地位，目前份额已经跌到了 12% 到 15%。 这是第八、第九。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会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3月4号发布2026年度报告。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去年继续实施系统性、持续性和严重的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委员会建议美国政府继续将中国列为侵犯宗教自由最严重的国家，没有之一，同时对参与宗教迫害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应该落实啊。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表示，中国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实行大规模的监控、羁押，对宗教活动实施严格的限制，这是全球最严重的宗教自由问题。报告还指出，中国政府在西藏加强了对藏传佛教的监管，并试图干预达赖喇嘛的转世认定。中国政府持续推进宗教中国化的政策，要求中国宗教活动必须符合中共的意识形态，家庭教会被关闭，宗教领袖被拘押。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在海外进行跨国镇压，包括监控威胁海外活动的人士和批评者，对他们在中国的亲属施加压力。第十，联合早报报道，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3月4号表示，安全部门逮捕了3名菲律宾公民，罪名是涉嫌为中国执行间谍任务。菲律宾政府表示，这是一起严重的国家安全事件，这3个人都承认参与了间谍活动，正在配合官方调查， 其中有一名涉案人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他们在国防部担任初级的职员时，一名菲律宾籍的熟人找上他，提出让他撰写评论文章并支付报酬。那这笔交易随后扩展到提供有关南中国海以及菲律宾国防部与美国盟国双边交往的信息。那么这些活动在2023年到2025年之间进行。菲律宾政府2025年以涉嫌间谍罪逮捕了十几名中国公民，指控他们非法获取军事相关的敏感信息。菲律宾朝野议员正在寻求修订间谍法，将间谍法适用范围从暂时扩大到和平时期，并涵盖网络威胁和数据泄露。这是第十、第十一。联合早报报道，菲律宾众议院司法委员会3月4号以54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裁定，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两份弹劾案内容充实，那弹劾程序继续推进，这就意味着沙拉的政治生涯将面临严峻的考验。沙拉·杜特尔特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女儿，沙拉和小马克思2022年竞选搭档，成为竞选搭档，他们成为菲律宾的总统和副总统。小马克思和杜特尔特家族形成了一个政治联盟，但是这个政治联盟没多久就破裂了，原因是对中国的立场不同。那菲律宾国会2023年在审议国家预算时发现，沙拉办公室申请了550万美元的机密经费，没有说明用途，涉嫌挪用。随后就有公民团体提出对沙拉的第一起弹劾案。沙拉在2024年公开表示，一旦自己遇害，他雇佣的杀手就会暗杀小马克思、第一夫人和众院议长。那么菲律宾的一名律师提出对沙拉的第二起弹劾案。那么现在这两起弹劾案都裁定内容充实，根据弹劾程序，沙拉要在十天内提交答辩，那司法委员会将会举行听证会，并且决定弹劾沙拉或者是驳回弹劾。那么最后众院和参院对司法委员会的决定进行投票。如果沙拉被弹劾，他不仅会被免去副总统的职务，还会终身丧失担任公职的资格。十二，大纪元报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和欧洲刑事组织合作，关闭了全球最大的黑客论坛之一，叫 LeakBase， 查封了 LeakBase 的数据库，并接管了两个域名。美国和其他14个国家的执法人员，在欧洲刑事警察组织的协调下，3月4号和3月3号对 LeakBase 采取同步行动。美国司法部表示，截至2025年的12月， LeakBase 有 14.2 万会员，发布了 3.2 万个帖子，发送了 21.5 万条私人信息。LeakBase 的数据库里面有几亿条被盗账户的信息，这些被盗账户信息来自数据泄露和恶意软件，是网络犯罪分子的宝贵资源。 LeakBase 2021年出现之后，就以出售和托管被盗账户信息闻名。安全研究人员怀疑 LeakBase 的源头在俄罗斯，这意味着 LeakBase 的管理员仍然逍遥法外。这是第十二、十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过去一年安装了几百万个电子价格标签，价格标签我们现在是用纸贴的啊，用纸的啊，现在它换成电子价格标签。消费者组织担心，它用电子价格标签之后呢，价格变化就很容易了，这后台数据一改就改过来，都不用一个个贴啊。所以消费者处于信息劣势。那么随着这个电子价格标签的普及，商店可以在一天之内，在不同的时间制定不同的价格， 上午一个价格，下午上午3.5块，下午3.8块，上午3.5块，下午3块，晚上3.2块，它可以各种各样的价格，就你消费者就变得非常的处于信息的劣势啊。那很多顾客会在不价格不利的时候购买啊，所以呢，你可以选择去那些没有电子标签的商店，这样的话没有电子标签的商店营业额上升啊，这是一种方式啊。谁哪个商店用了电子标签你就不去，而且大家约好啊，这就比较有效啊。15，彭博社报道， ADP 3月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私营部门2月份新增就业岗位就业人数63000人，创下2025年7月以来的最高值啊。新增招聘主要来自教育和医疗服务行业，招聘增长最强劲的地区是美国南部。那员工人数少于20人的企业招聘活跃。 ADP 的报告指出，美国劳动力市场去年几乎停止增长，目前正在缓慢恢复。随着川普政府的经济政策更加明朗，一些雇主开始加快招聘。主要是什么哈？最高法院的裁决啊，关税的裁决。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先讲讲伊朗，伊朗战事轮到川普求泽连斯基了啊。卡塔尔的阿斯拉凡液化天然气厂3月2号受到伊朗无人机的攻击。卡塔尔能源公司当天宣布停止液化天然气的生产以及相关产品的生产。卡塔尔能源公司3月4号向受影响的买家宣布不可抗力啊，意思就是这是我的不可抗力啊，我没办法提供产品给你，是因为受到了不可抗力的影响。那么卡塔尔的拉斯拉凡液化天然气厂，它的产能占全球液化天然气供应量的 20%， 这是一个很大的厂。那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生产的这个液化天然气 82% 出口的亚洲啊。那么中国进口液化天然气 30% 来自卡塔尔，印度是 42%-52%， 韩国是 14%-19%，台湾是 25%。 那么日本已经开始对现货市场实行配给制啊。那么卡塔尔生产停止当天，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厂停产的当天，亚洲欧洲液化天然气基准价格涨了 40%。 那不可抗力因素会使得这个情况呢持续下去啊。那液化天然气厂的液化装置停产需要2个星期才能重启，也就是说如果现在开始重启需要准备2个星期的时间，那运行之后还要需要2个星期时间才能满负荷运转。也就是说如果现在开始恢复，这个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厂开始恢复生产，至少需要1个月的时间啊，前提当然是没有安全问题啊，就是这个仗打完了啊，但是这个战争仍然在继续啊，伊朗每天在向中东各国发射这个导弹和沙赫德攻击无人机。那么现在整个中东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正在逐渐的关闭啊，一方面呢是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那么中东的能源产品包括石油包括天然气运不出去，那储存设备又开始满了，所以只能减产甚至是停产。那另外一方面，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对这些能源设施进行攻击啊，那么这些能源设施非常的脆弱，它根本承受不了风险，所以基本上这些油田气田一遇到攻击就会开始停产。所以呢到最后有可能是霍尔木兹海峡最后通航了，因为 川普总统说要帮他担保，也派军舰去，派海军去护航，那霍尔木兹海峡有可能通航了，但是中东的能源生产却停掉了，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管怎么样，不管是哪头，都意味着全球能源市场将会面临海啸，啊，那伊朗呢，就通过一波又一波的无人机对美国和海湾国家的防空系统持续的施加压力，啊，彭博社报道说，专家指出，伊朗战事的走向将取决于哪一方先耗尽弹药，啊，那么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空袭以来，伊朗频繁的出动这个无人机袭击美国的军事基地，袭击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啊，他们的天然气、石油能源生产设施和民用建筑，啊，伊朗的沙赫德攻击无人机被视为巡航导弹的廉价替代品。阿联酋政府说，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在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方面表现良好，拦截率超过 90%， 但是军事成本不对称，一枚爱国者拦截导弹成本$400,000，那击落的是价值$20,000的沙赫德攻击无人机，就划不来啊，两万美元对$400,000。斯丁森中心研究员格里科分析说，伊朗的算盘是什么呢？就是让防御方拦截导弹先耗尽，那这些波斯湾国家的政治意志就会出现裂缝，就会向美国施加压力，让美国尽快的停止行动，啊，那么伊朗战事的高强度消耗令中东各国感到吃惊，内部分析报告显示，按照目前的消耗速度，卡塔尔的爱国者导弹库只能维持4天，也就是说下个星期它就用光了。尽管卡塔尔国际媒体办公室说，啊，他们的导弹库存非常充裕，但是卡塔尔私下正在要求尽快的结束冲突，啊。彭博经济研究院国防负责人瓦瑟分析说，伊朗去年跟以色列发生冲突之后，伊朗还有2000枚导弹，弹道导弹。那从2月28号美以联军发动攻击以来，伊朗总共发射了1200多枚飞行物，其中大部分是啥？沙赫德无人机。这意味着啥？意味着伊朗正在刻意的保留更多的弹道导弹，用无人机去打，目的是应对更长期的战争需要。为什么？因为川普的支持者普遍反对卷入长期战争，所以呢，伊朗就想办法提高美国的战争代价，来达到他自己的战略目标，啊。那么，川普政府官员3月3号在国会向国会议员做简报，啊，机密简报。那么会上，在简报会上，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都承认，伊朗的沙赫德攻击无人机构成重大挑战，美国的防空系统没有办法全部拦截它，所以伊朗无人机造成的问题比预想的要大，形势就开始逆转，啊，美国和以色列以及中东各国开始明白，用$200,000的爱国者导弹去拦截$20,000的沙赫德无人机是多么的不靠谱。现在怎么办？他们向乌克兰求助，啊，那现在轮到美国人开始求别人了，啊。大家还记不记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受到的劫难，啊，川普当时说你没牌，啊，那现在川普手，现在这个泽连斯基手里有一张牌，而这张牌是乌克兰上百万英勇的战士在前线浴血奋战换来的，啊。那川普总统上任的第二个月就切断了对乌克兰所有的援助， 甚至川普政府甚至要把拜登政府在途的援助都要追回来，这是川普政府干的事情。我之前讲，我说川普总统一分钱一颗子弹都没给过乌克兰，有人反对说啊，这又给了多少，又给了这个，那都不是川普总统给，那都不是川普总统给的，那都是拜登政府给的，拜登政府已经批准的，而且都是在途的，啊，所以这是事实啊。泽连斯基总统表示，美国以及中东各国请求乌克兰协助拦截伊朗的萨赫德无人机。泽连斯基说，我已经责成相关官员提出援助方案，以不削弱乌克兰目前自身防御为前提向相关国家提供援助。他说，我们的军队拥有必要的能力，乌克兰的专家将会派驻当地，相关团队已经正在协调这些工作，我们随时准备帮助保护生命，稳定局势，并恢复该地区的航行安全。泽连斯基说，我们正在和欧洲伙伴协调。任何经历过伊朗空袭的人都知道沙赫德无人机的挑战，如果没有专业技术和足够的武器，很难把它击落。所以短短几天之内，伊朗就向邻国发射了这个800多枚导弹，1400多架无人机，而且伊朗的袭击仍然在持续。北约秘书长吕特就伊朗局势发表声明说，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沙赫德无人机等致命武器，成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重要推手之一。那么如今伊朗正面临着以色列和美国的全面打击，这将削弱伊朗向外输出混乱的能力，包括对俄罗斯乃至对乌克兰战场的支援。那么西班牙拒绝美军使用他的军事基地向伊朗发动攻击，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要切断和西班牙的贸易关系。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星期三发表电视讲话，他明确表示，西班牙反对川普发动的这场战争，西班牙不接受战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是欧洲罕见的强硬的政治家，他和欧洲其他的政治家形成鲜明的对比，无论是在对加沙战争，还是对美以对伊朗的战争，他都坚决的反对，没有模棱两可啊。虽然欧洲有很多人反对这场战争，但是公开站出来坚决反对的只有桑切斯。桑切斯说，西班牙的立场清晰而一致啊，拒绝保护弱者和平民的国际法原则崩溃。他说，我们不接受通过轰炸来解决问题，我们也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不要战争。桑切斯说，我们不会因为害怕报复继续做违背我们价值观的行为。他接着说，我们对自己的经济制度和道德力量充满信心。他提醒川普，政府必须改善人民的生活，而不是制造更多的问题。无法履行这一使命的领导人利用战争来转移视线，并且让少数人中饱私囊，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桑切斯说，23年前历届美国政府把我们拖入了中东的一场战争。他说，你不能用一种非法行为来回应另外一种非法行为，因为人类历史上的大灾难正是这样开始的。桑切斯的讲话在欧洲引发了强烈的反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面对川普的贸易威胁，欧盟会挺身而出捍卫西班牙的权利。法国总统马克龙打电话给桑切斯表示，法国坚决支持西班牙，并表示欧洲要团结，保持团结。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主题啊，讲伊朗战事啊。我们来讲第二个主题，人大开幕啊。人大开幕，李强政府报告翻版去年，中共开始躺平啊。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3月5号上午9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啊，总理李强做政府工作报告， 一如预期，李强的政府报告把今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 4.5% 到 5% 之间。李强说会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的结果。那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设置的其他经济指标包括城市调查率，城市调查失业率 5.5%， 比去年高了 0.4 个百分点。城市新增就业岗位1200万以上，跟去年一样。消费物价指数是 2%， 是一样。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跟去年一样。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跟去年一样。粮食产量 1.4 万亿斤左右，跟去年一样，所有指标都不变，就一个变了。 GDP 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3.8%， 去年是能耗降低 3%， 就是考核的指标换了。李强说提出上述预期目标，综合考虑了国内外形势和各方面因素，兼顾了需要和可能。经济增长目标预计既是稳就业防风险惠民生的需要，也由经济增长潜力和有利条件的支撑。他说实现这些目标很不容易，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那么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要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哪些财政政策呢？赤字 4% 左右，跟去年一样。那么赤字规模 5.89 万亿，跟去年差不多。但是比去年增加了2300亿，就跟去年是差不多。那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是30万亿，比去年增加了 1.27 万亿。超长期特别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 1.3 万亿。跟去年一样。特别国债3000亿，支持国有大型银行的补充资本金，跟去年也一样。地方政府的专项债4.4万亿，跟去年一样。用途是这个重大建设项目，置换隐形债，消化政府拖欠的账款。去年提出土地收储收购存量房商品房，今年不提了。去年报告说这个新增政府债务总规模是 11.86 万亿，比上年增加了 2.9 万亿，财政支出强度明显增加，今年就不提这个政府债务总规模是多少。因为什么？因为今年没怎么增加，只是维持了去年的水平，所以今年就不提了。关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今年是需要增加规模，同时要开展综合统筹使用转移支付资金的试点。我估计呢，就是加强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监管。去年没有，因为今年要增加。去年的转移支付呢，强调的是向困难地区、欠发达地区倾斜，今年这句就没有了。为啥呢？因为今年大家都困难，没得倾斜就不提了。那这些经济指标，这个你要是不说的话，你一不小心就以为是去年的报告，基本上是复刻了去年所有的数据。那问题来了，房地产在跌，外贸形势在恶化，所有的经济政策都维持跟去年一样的水平，那你为什么会增长呢？怎么增长的？你说说怎么增长？哭出来的吗？所以这个经济方案完全没有诚意，没有任何新东西，把去年的方案拿过来修修补补然后端出来，这个是一个基本上是你要求它增长 4.5% 到 5% 之间的增长，你的增量哪里来？你跟去年都是一样的，你的增量哪里来？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这基本上是把去年的数据修修补补就完了，这是一个。第二个，更过分的是另外四个部分，这个报告更四个部分， 一个是台湾问题啊，台湾的部分，一个是港澳部分，一个是军队建设，一个是外交政策。这四个部分基本上是把去年的文稿直接搬过来，每段改几个字，我相信改的字都不超过十个字。你就连 ChatGPT 都找不到他们的区别。你感觉这份报告既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没有向前发展的勇气，而且你看现场的那个气氛，你就觉得中共自己在躺平。而且这份报告，这个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提都没提美伊联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都没提，一个字儿都没提。所以他不是，这不是迟钝啊，这是无能为力啊。法广今天有篇报道，题目叫为何伊朗深陷战火，中国只是口头声援啊。报道指出，在美以重创中国在中东最亲密的伙伴伊朗之际啊，中方发出强烈谴责，但除此之外几乎没有更多的行动。报道指出，这场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多重风险。一方面，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大量石油进口可能会被切断；另一方面，这也凸显出对于那些中国希望与之联手挑战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的伙伴国家，中国的支持能力有限。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周日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伊美谈判进程中对伊朗发动袭击不可接受，公然击杀一个主权国家领导人，鼓动政权更迭更不可接受。王毅在星期一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话时说，中方支持伊方捍卫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然而，除了声援之外，中国能提供给伊朗的帮助几乎看不到。那么中国帮助伊朗加入了两个多边组织，一个是23年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一个是24年加入了金砖国家组织。法国外贸银行首席亚太经济学家艾雷罗说，这类组织最终没有给伊朗带来多少安全保障，相信中国能提供另一种选择的人，这非常让人沮丧，因为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选择。当你需要中国时，他们是不会出现的。网络大 V Desmond 3月3号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帖子，这个帖子写得非常的深刻。帖子说，伊朗最高领袖的垮台绝不仅仅是又一个新闻头条。他说，对于中共而言，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其影响远远超越石油资源，它揭穿了中国自诩为全球替代力量的谎言。文章说，一带一路从来不是单纯的基础设施建设，它始终是中国将自身塑造成新的地缘政治中心和替代性治理体系的工具。那么这种政治联盟是通过经济和投资激励政策换来的。随着中国军事和技术能力的提升，很多政权也认为在关键时刻会有强大的实力作为后盾。然而，伊朗仅用一个小时的军种打击就证明了事实恰恰相反。世界各国的独裁者和潜在的独裁者一直在悄悄地接受安全神话。什么安全神话呢？和中国结盟，你的政权就有了另外一个支柱。如今这个支柱已经和哈梅内伊政府一样化为废墟。文章说，中国无力或不愿动用硬实力来支持他最重要的中东伙伴，全世界都目睹了这一切。信誉危机已不再局限于局部地区，而是系统性的。文章强调说，苏联成为世界两极， 并不仅仅是因为意识形态。1973年赎罪日战争中，苏联建立了一条庞大的空中桥梁，为埃及和叙利亚提供补给。勃列日涅夫还向尼克松发出了一份带有核意味的最后通牒，公开威胁要向中东派遣空降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捍卫盟友的钢铁意志，将意识形态变成了世界真正畏惧和尊重的东西。中国兑现了经济承诺，港口、铁路、军售，但在关键的时刻到来时，却只有空洞的言辞。一次打击就让皇帝的伪装荡然无存。文章指出，中国无力帮助伊朗，这并非无关紧要的小事，这是迄今为止最清楚的表明，中国无法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他过去十年一直在努力争取的角色。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被证明了是纸上谈兵，这正是伊朗问题如此重要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失去伊朗对中国造成沉重打击的原因。几点不是宣传出来的，而是强制执行的。伊朗刚刚展示了谁有能力强制执行的结果。文章写得非常棒啊！习近平吹牛逼可以，他吹完牛逼碰见了硬核就露馅了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明谢 Alan C， 谢谢 Tutor Wife， 谢谢情绪。美国一个大国的国防部长说话口气跟土匪一样，我觉得就像个小比赛啊，小比赛。情绪，中国在世界各国的渗透间谍活动真的很猖獗。不仅菲律宾抓到这几个泄露情报给中共，最近还有英国国会也有中国的间谍抓了好几个，那哪止？你要是看我们的新闻你就知道，那哪止？一个星期还不得抓个三五个啊！你要看我们的节目，持续看下去你就知道中共在全世界干的是什么样的鬼事啊！不知道的人啊，他还以为中共真的爱好和平，中共是和平的破坏者，所有地区和平的破坏者啊！王老师你好，请问中东石油国家就这么看伊朗骚扰他们影响经济不反击吗？我今天上午说了一下，我不觉得他们会反击啊。为啥？他有钱啊，他太有钱了啊，有美国在那反击不就够了吗？他为什么要反击？他给美国钱，为什么要给美国钱？给美国钱的目的就是让美国反击他们呀啊。对不对啊？就是中国人经常的看法是不行我就得打，打是最坏的，打是最坏的，最好是不打。为什么？谁打呀？都是老百姓在打呀，怎么那么喜欢打仗呢你们啊？大概是你们不用上战场，所以就张嘴就打。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他首先要避免的是战争。为啥？战争会死人呐，就是最好是能够不打，不打解决问题是最理想的。提问：土耳其被伊朗攻击，欧洲有可能触发北约协防条款吗？我没有看到伊朗在攻击土耳其，我没看到。会不会是错误的呢？有可能哈。我没有看到土耳其被攻击的新闻。观点： 欧洲如果怂了，就会说没有出发。土耳其领土划横跨欧亚，可以变成被伊朗袭击的是亚洲领土，就可以装死？那不是，并不是这样，哪会这样？这太小儿科了吧？这太小气，小孩子气了啊！我们不要这样讨论问题，浪费时间。我们不要说反话，不要反问，不要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啊！我们就你到底有什么观点？把观点讲出来，最好把你的论据也讲出来，就 OK 了啊！这样子我就不会念的啊。今天全球股市都反弹了，因为战争局势比较明朗嘛。不知道，我没看。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有它自身的逻辑。那有的时候呢，有外力对它影响呢，它这个逻辑会和其他的事情共振。那共振呢，就会反映它的影响。但是呢，共振一下呢，它又会按照自己逻辑去运行。又不一定反映它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能够看到它共振的时候就一直以为它会共振，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它只是在某个局部的时间跟另外一件事情共振，共振完了以后它就自己还继续运转了，除非有新的冲击。观点：对付伊朗的空中小摩托使用搭载机炮的低速螺旋桨飞机进行巡逻和拦截会是可以接受的方法。OK。情况：中国新的 GDP 目标压在 4.5 到5之间，是30年来最低。看来中国学者是的建议是被实现了。提问：王先生，最近越来越感觉你之前关于中国企业倒闭潮的判断正在逐渐的应验，今年可能会是成为一个比较明显的过程阶段。我身边已经开始出现很多具体的变化，一些小企业和店铺陆续关门，甚至连过去相对稳定的幼儿园开始倒闭。幼儿园不是现在开始倒闭，幼儿园前年就开始倒闭，前年倒闭20,000，去年是35,000，我估计今年会更多啊。如果经济持续收缩，普通人的负担不断的增加，那么未来普通老百姓究竟如何生活？普通人是否还有现实可行的应对方法？没有啊，就是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就不断的下降啊。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就不断的下降。就是说你比如说我原来收入5,000块，我过5,000块的日子。那今年我的收入变成了4,000块，那我就按照4,000块过。除非我失业，那是另外一个，那我就调到另外一个阶层，按照那个阶层的方式谋生，理解吗？所以没有啥，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单位，那原来今年收入，去年收入是一个月大概5,000。今年变成6,000甚至7,000，那我的生活水平就在上升，我就按照6,000到7,000的生活水平来生活。翻过来也是一样啊。就是说大家知道我们经常报道的都是两端啊，两端主体我们不讲，主体是因为是常态，所以通常没有人讲。两端，一端是发了财的人啊，这个人挣了很多钱，我们会有人去讲。另外一端就是破产的人、失业的人啊，我们会讲。那中间其实是90%以上都是没有变化或者变化不大的人，理解吗？所以大家要明白，新闻是什么？新闻是反映了我们动态的部分，不动态的部分我们就不报道了，因为没有意义。你就假设你知道啊，这部分是不动，没有太大改变，或者改变比较小。你说的这部分就是改变比较小的部分，就是我们原来挣5,000块钱，现在变成了4,800或者4,500，这部分你可以基本上可以理解它变化不大，但是它在下降。所以你说要怎么样的应对方式， 我看不出来你有什么应对方式。为啥？因为你没有，因为对你来说，你没有太多的办法去改变，你改变不了，因为这是个趋势。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泰坦尼克在下沉，泰坦尼克这么大的船，它在下沉，船上的游客，你无非是两条路，一条路你在船上待着，跟他一起沉没，另外一条路跳船，理解吗？那你要么呢，你就在船上待着，你有些人就说，我经常建议，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如果能够离开，你就尽快的离开。我从5年前我就告诉大家，你能离开你就尽早离开。那很多人讲，我不想离开，我不能离开，我离开不了。不管怎么样，你要么就跳船，啊，跳船有风险，为啥？因为你离开了一个你原刚刚舒适的地方，但是那个舒适地方在下沉，这就是你面对的情况，啊，没有别的，这个世界没有捷径，也没有诀窍，说我给你一个绝招。你就算这个船在下沉，你都没事，这个世界上没有这回事情啊。请王老师，未来5到10年，中国国内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会不会裁员？不用5到10年那么久，不用5到10年，我估计2-3年就要开始裁员。为啥？支持不了。就是你现在看中国的财政状况，你就知道。根本不可能支撑得了，啊，根本不可能。你这头军队工资很高，军费非常的高，啊，这是一大块。习近平要搞的薪资生产力也是一大块，这两大块一出来，就没有多少钱了，就没有多少钱。而且当你收入在持续下降的时候，怎么会不裁员？一定要裁员，包括体制内的退休金都会下降，都会减少。那是不可能增加的啊！所以体制内，从公务员到事业单位一定会裁员，你看吧，啊，因为现在的债务水平已经到了一个这样的水平，122万，整体明年会超过200万亿政府的总规模债务规模，现在什么情况啊？观点：中国体制内已事实上进入了文革时代，只不过以前文革靠的是群众和人与人之间相互揭发，现在靠的是纪委连串查加上公检法抓捕审判，本质上都是互斗，连政治讲纪律，讲政治讲纪律，就是当年熟读毛泽东语录，一点小问题会上纲上线。8小时以外也会，管束管严，管紧管严，所以中共体制内现在是死水一潭，从上到下都在演戏，没有什么实际的工作，可以看得见未来更大规模的清洗会到了，体制会进一步的僵化，是的，非常僵化。现在公务员也好，事业单位也好。所有的人在做的事情 90% 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现在公务员也好，这个事业单位的人也好，他们在单位里做的事情 90% 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没有任何意义的啊 90%。 所以呢，说我经常有人问我，我该考公啊还是考什么，你想一下，如果你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你天天跑到单位去，你明明知道你做的事情没有任何意义，然后你还要天天追着你加班，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你觉得你的生命有意义吗？啊，对吧？啊，我们的人生，我觉得应该把它放在更有价值的地方。啊，提问：杭州政府规定，物业管理委员会主任由街道办指定指派的代表担任，但是国家法律规定业委会成员必须是业主，并且由选举产生，街道办无权直接指定工作人员参加， 现在的业委会要在小区搞很多建设，要装非机动车充电桩，并且会去除小区的绿化。可我们买房时也是为绿化付钱的，绿化好的小区房价高，请问这些是因为杭州市政府土地财政吃紧，所以在小区搞建设项目，给予维修基金吗？并且是属于政府介入个人自有财产管理吗？不是杭州，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很多地方很多省都在做这件事情。首先这个业委会介入到业委会里面来，街道办介入到业委会来，是中共对人身控制的其中一个环节啊，这是第一个，这肯定是政府行为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至于在里面搞什么项目啊，那是官员要贪污，跟政策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啊。提问王先生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为什么有些地方现在还在盖房子，明明已经烂尾了这么多项目？我不知道呀，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盖房子也不奇怪啊，你卖了房子你不盖行吗？对吧？就你很多房子在卖呀，那你房子都卖了，你不给它盖起来怎么行呢？有些房子他卖的时候他没盖完，或者是拖了一段时间，他有可能再卖啊，再盖啊，都有可能。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是啥。王老师你好，欧洲建立跨国走廊是不是表示乌克兰战争会打到西欧？不是说乌克兰俄罗斯已经很虚弱了吗？他们还有能力打到西欧吗？他能不能打到是回事，他们提前把事情做好准备是另外一回事，你们理解吗？欧洲做一个这样的准备啊，做一个这样的准备的准备打仗的这些准备，无论怎么样都是件好事。它是不是意味着俄罗斯会打过来？我觉得不一定啊。因为你看欧洲这十个国家他们做的动作是一个我们理解是一个基础设施，它本来就应该有啊，它本来就应该有，它是一个战争的基础设施，所以我不觉得跟乌克兰战争有关系啊。但乌克兰战争对这件事情有没有影响？肯定有影响，至少它会让这些人觉得，这些国家觉得做这件事情是有必要的啊。观点：目前的伊朗人主要的年龄结构基本上是出生在伊朗神权建立之后，所以他们受的教育质量我非常悲观，虽然有满腔热情，但是政府更替是在构建政治经济精英推动的基础上，也是建立在多数人民推动的基础上，但是没有证据显示伊朗精英集团或者是伊朗民众有这方面的思想哲学体系或者是行动。他们对神权政权不满和他们能够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是两回事，所以我对短期伊朗的政权更替持悲观的态度。第一个，我非常欣赏你的表达方式，写得非常好，我非常欣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对你这种这个作文方式我不认同，为啥？因为你是完全不接地气，你的这个分析完全不接地气，因为你只需要坐在房间里啊，啥资料都不掌握，你只要看一下时间表就行，就得出的结论，我觉得是完全没有现实意义的。你要去对伊朗进行判断，你要去看一下伊朗现在社会是什么情况。你现在的这个判断是不对的啊，这只是纸上谈兵啊。观点：中共自身难保，政治内斗不止，经济上一片萧条，外交战狼只团结独裁者，没有实力真的没办法。观点：现在中国的每个人每一天都是不断的重复，混沌无意义，看不到方向。我不同意。 不是这样。每个人每一天我不同意。你说有人看不到方向，我同意。但是说每个人每一天我不同意啊。通过伊朗事件，我认为未来中国只有两条路啊，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你这样，我不同意你们这么武断的对一个国家一个人民进行一个这么武断的判断，这是完全不正确的，这叫什么，这叫闭门造车啊啊。提问，我是王老师的老观众，目前在日本定居，这个月中旬准备带13岁的女儿去土耳其旅游，东京直飞伊斯坦布尔13个小时，直到昨天虽然有些犹豫，但是查询了好多资料，也问了 AI 说土耳其旅游点没关系，但昨晚的导弹飞到土耳其上空，我有点怕，准备了很久不去觉得可惜，但是局势不稳定有些害怕，一直无法下决心，请王老师给我点建议。我不敢给你建议，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样？而且你还是带自己的女儿去，那你就我是你我就不去，我是你我就不去。为啥？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去跑到土耳其去，对吗？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自己去我不反对，你带着女儿去我觉得瞎搞观点，我每次找老师的视频看都看老师穿什么衣服，分辨避免看重复的内容，建议老师可以设计一次性的内容，啥意思？不一样的背景颜色代表不同的内容，我设计我这内容我背景颜色，不同的背景颜色怎么变背景，不同的背景颜色我变不了，这背景是不一直是这样的样子，我不知道你的穿衣服分辨，你用着穿衣服分辨，我们标题在那里，那么大的标题在那里，你看标题就好了呀，重复的内容，我们的内容没有重复的呀，我们就是标题，标题代表我们的内容，难道还需要别的东西吗？看衣服，你识字的话你就看字就好了呀，你说呢，好不好？我从来没有遇到，我没想到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每一个直播的内容都不一样啊，每个直播的内容我们都会有标题在上面，你就看那个标题，标题会告诉你这个内容是啥， OK 好不好啊？跟衣服也好跟背景也好都不如标题来的更明显啊，好吧，好，那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